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之前曾经有上课同学反映说，我们前面录音的开场白太过老派，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改变一下作风。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的章节是正文的第五章导言，还有第一节。第五章的标题是疗愈与圆满。疗愈这个字的英文呢是 heal， 拼法是 H-E-A-L。圆满呢是 whole， W-H-O-L-E。 那事实上在英文里面呢， heal 跟 whole， 也就是疗愈跟圆满这两个字，它们具有同样的一个字根，都是圆满的意思。那这边所说的圆满呢，特别指的是 whole of mind， 也就是说心灵层次的圆满。那至少圆满这个词比较会让你想到心灵的层次，而应该比较不是身体的层次。因此这边所说的疗愈呢，其实也指的是心灵层次的疗愈，这个我们在先前讲解正文的时候有跟大家提过。那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心灵的圆满呢？听起来蛮抽象的，但是放在奇异课程的脉络底下，它指的应该是说，除非我们能够真正的与每一位弟兄合一，或者说看出我们与每一位弟兄是合一的，也与上主合一，我们的心灵才能够真正回归圆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心灵一定是觉得有所缺憾的。就像你可能跟很好的朋友有过争吵，但是一直没有修补，或者说你有亲人过世了，但是你觉得一直没有办法度过那个悲伤跟缺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就没有办法真正感觉到圆满。接着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的导言。导言的第一段呢，他说疗愈无非就是变得幸福。这边所说的幸福快乐并不是我们一般世俗所说的意思，而指的是在实，就是说认同圣灵的思想体系所能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因为世俗一般所说的幸福呢，在奇异课程里面他把它称作叫快感，也就是英文的 pleasure。 那世俗的快感呢，其实是瞬间即逝的，它是无常的，是没有办法真的被我们抓住的。但这边所说的真正的幸福呢，它指的是灵性层次的，而且是不会动摇的，因为它是实相层次所带来的。接着他说，我曾请你回想你有过多少机会可以让自己快乐，又有多少次拒绝了这些机会。那我们在前面的讲解有提醒过大家，他这边所说的多少机会可以让自己快乐，指的就是 each moment， 也就是每一个当下。事实上每一个当下我们都可以选择圣灵的思想体系，让我们的心灵真正能够持守在幸福跟平安里面。但当我们很诚实的去自我觉察之后，会发现恐怕大部分的机会都被我们给浪费掉了。那这也是耶稣在这边给我们做提醒的原因，他要让我们看清说我们的心灵是多么坚持的去依附小我的思想体系。接着下面的第六句，他说喜悦会造成已经整合的愿心与人分享自己，还会推动心灵的天赋本能做一致的回应。你可以回想自己曾经有过非常开心甚至非常兴奋很喜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满心欢喜，那种欢喜好像要从我们的心灵里面整个满溢出来，甚至爆发出来。你会无条件的想要去跟别人分享你的快乐，而不为了什么世俗的原因，或者也不为了要获得什么。这个是喜悦的本质，也就是他满溢出来的时候，他会像爱一样的去跟人家分享。接着让我们看看下面的第二段。第二段的最后面呢，第六句，他说圣子奥体中哪一部分给出疗愈或哪一部分接受疗愈其实毫无分别。这边呢，你可以在两个疗愈上面呢写上宽恕，也就是说圣子奥体中的哪一部分给出宽恕或哪一部分蒙受宽恕是毫无分别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是谁给出宽恕，谁是接受宽恕的那个人，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宽恕的是别人或者是自己，其实都是一样的。接着他说，每一部分都会从中受益，而且获得同等的利益。他所谓每一部分都会从中受益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宽恕一位弟兄，也就等于是宽恕了所有的弟兄。这就是奇迹课程的全有全无律。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宽恕一位弟兄的时候，我们并不真的是在宽恕外面的一位弟兄，我们是借着这位弟兄看到我们的心灵认同的小我的思想体系。那当我们以小我的思想体系来看待任何一位弟兄，或者甚至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给这个世界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定罪。那我借由这位弟兄去看见自己认同的小我，然后再去放下小我，也就是再去宽恕这个小我的思想体系，转换成圣灵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时候，我不仅看这位弟兄是纯洁无罪的，同时我看所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也都是纯洁无罪的。那如果你能够听懂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宽恕的流程，那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宽恕一位弟兄也就等于宽恕了所有的弟兄。事实上，你宽恕的并不是外面的某一个人，而是你自己内在那个小我的思想体系。一旦你的眼光转变过来之后，你看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蒙受宽恕的。接着在下面的第三段第三句，要请大家修正一下他的翻译。他原本的翻译是，你无需逐一认出他们的真相，正如他们也无需认出你的真相。这个翻译光看它的意思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我们对照原文呢，再把它修正过来。你无需逐一认识他们，正如他们也无需认识你。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宽恕每一个弟兄，你并不需要认识他们本人，而只需要修正你内在小我的思想体系，把它修正成圣灵的眼光，也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二段的最后面所做的说明。接着让我们来进入第一节。第一节的标题是邀请圣灵。那怎么样去邀请圣灵呢？事实上，这边所说的邀请圣灵呢，并不是用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大声的去大力的去呼喊圣灵。因为圣灵其实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他一直都在。因此我们给出圣灵，给圣灵最好的邀请，事实上就是借着宽恕弟兄的愿心来成就的。只要我们有宽恕的愿心，圣灵的机制就会自动被启动。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文字。第一段中间呢，他又谈到上主的天律。还记得我们前面在整本书的序言有提到上主天律的意思吗？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给出的越多，你就会得到越多，这就是上主的天律。它跟小我的律则是正好相反的。小我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只要占有的越多，就会得到越多，这就是下面这一句第七句所说的意思。第七句所说的获取呢，事实上就是占有的意思。那这个占有呢，可以说是小我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标记。一旦我们的起心动念是想要占有任何事物，不管是金钱啦，或者是这个衣服啦，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名位啦，甚至是抽象的，譬如说知识啦，财产权啦，智慧财产权，那这些东西我们想要去占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小我又出来活动了。那他说，占有之念对灵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相反的，对他而言，给予才是一切。对灵性来说，要保有一切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由给予。好，这也就是第八句的意思。拥有一切的灵性，唯有给出一切方能享有一切。但这边他把上主的天律跟小我的律则又做了进一步更清楚的说明。 事实上，大概全本书最清楚的说明就是在这一段。从第十句开始，他说：“当你与人分享有形物质的时候，你们等于是在瓜分此物的所有权。”意思就是说，物质的层次是不能分享的。譬如说，一张钞票1000块，你把它剪成两半，并不会变成2张1000块。那事实上，我们常常想要去分享食物，可是食物是不能分享的，因为你吃了我就吃不到，我吃了你就吃不到。所以物质的东西，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由小我的思维所投射出来的，因此它一定是用作占有之用，而物质呢，也只能占有，没有办法分享。它所谓的分享，真正的分享就是给出去的时候还会得到至少双倍的多的意思。但是第十一句他接着说，如果你分失的是一种观念，对你便不会造成任何的损失。即使你把全部的观念都给出去，你仍然拥有全部的观念。而且不仅如此呢，对方一旦接受你的观念，无异于是巩固了这观念在你心中的分量。因此你可以看到心灵层次的观念跟物质层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心灵层次的观念不仅可以分享，而且它分享出去的时候还会巩固它的气势。当然这边十三句所说的分享观念并不是要我们汲汲营营的去传教的意思。事实上它只是借由这样的一个譬喻来告诉我们说，爱的本质是基于分享。那他也鼓励我们去给出更多的宽恕，因为我们宽恕更多弟兄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宽恕我们自己。最后的总结在第14句，只要我们能够接受世界只是一种观念，那么小我对给予跟失落的错误联想便会当下瓦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的心灵所投射出来的，我们看它好像是物质，但是它其实是观念。我们应该让物质来福音心灵的指挥，让物质的一个施舍来跟随心灵的走向。如果心灵觉得他要透过施舍金钱或者施舍食物来做分享的话，那也不妨可以这么做。但是真正在分享的并不是物质，而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心态。接着让我们来往下看到第四段。第四段呢，第一句的翻译同样请大家修改一下。他说，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主唯一具有象征作用的一部分。这边三位一体的上主的上主这三个字，请大家把它划去。这里是原文没有的，也不是原文原本的意思。三位一体呢，我们之前有解释过，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灵。那三位一体呢，里面的圣灵是唯独具有象征作用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圣父跟圣子都是属于实相的层次，在实相里面是没有任何象征的，因为在实相里面它是完全抽象，没有任何具体的事物，它也并不需要象征。这个我们之前曾经有谈过。那圣灵既然是作为实相跟幻象之间的一道桥梁，它必须要以我们在幻象世界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跟我们沟通，这样才能够引我们出离幻象世界进入实相。因此它必须要有象征。那圣灵利用象征的方式是非常非常有弹性，非常活泼的，因此它可以利用任何事物当成是与我们交流的象征，有可能是一本书，或者一国的文字，或者一首诗，或者他派来一个老师，或甚至你在旷古的空野上面所看到的一朵小花，那你可能被这朵小花所感动，那也可能是你内在的圣灵在给你感动。那这就是圣灵的象征作用，他是作为上主的经纪人，因此他当然象征的就是上主。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待我离去之后，我会为你们请来另外一位的护卫者。 这是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护卫者呢，指的就是圣灵。那事实上你也可以说，耶稣在他成道之后呢，也就是他本人，也就是圣灵思想体系的一个化身。也就是像我们自己呢，如果能够完全的进入圣灵的思想体系，那我们这具肉身呢，我们讲出来的话，我们的言行举止，也同样会成为圣灵的象征。因此事实上圣灵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圣灵。接着在下面的第七句呢，他又提到了真知。还记得我们前面曾经分析过望见、正见还有真知吗？这三个东西是需要做区隔的。望见指的是小我的思想体系，正见指的是圣灵的思想体系。那我们有谈过，凡是有一个见这个字的，都是属于幻象的层次。那真知呢，它有个真这个字，就是跟真理是同样一个意思。那真知呢，显然是指实相，而不是指幻象。接着呢，他还在讲圣灵，第五段。他说圣灵就是基督之心，超越了人间的知见而决于真知之境。他是继天人分裂之后才进入世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分裂的这个决定之后，圣灵才出现了。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后人整理出的四层分裂的这个说法，那圣灵就是在第一层分裂之后所出现的。因为第一层分裂就是圣子的心灵起了分裂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但是他还未把分裂当真。那第一层分裂之后，紧接着第二层分裂就是在圣子的心灵中出现了小我以及圣灵这两套思想体系。那圣灵的作用就是为了修正小我的思想体系用的，所以他是在第二层分裂就已经出现了。那第三句接着说，在那之前，也就是在分裂之前，心灵是无需任何治疗，因为没有人会遭到不幸。而圣灵之声是救赎之音，它呼唤心灵回归原本的完整生命。只要还有小我一天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圣灵就会继续存在，继续给我们呼唤。但一旦我们的心灵完成救赎，整个圣子奥体便获得疗愈，回归的呼唤便不复可闻。意思也就是说，圣灵就可以功成身退了，也就不再具有任何角色。因为圣灵纯然是为了修正小我而存在的。但是上主创造的生命是永恒的，圣灵永远与上主的儿女同在。这边的圣灵呢，其实更多是在指上主。意思也就是说，圣灵是上主的一个经纪人，而上主呢，也就是圣灵的源头，而这个源头呢，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消失的。接着第六段，他说，即使是妄造，上主仍然尊重自己儿女所造之物，只因他们出自圣子之手。意思就是说，上主并不会，或者说圣灵，他并不会跑到这个世界来攻击我们的任何信念或者创造或者任何的情绪，他只是要指引我们一条更好的路，一条回家的路给我们看，然后等到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凭借自己的愿心来踏上这条路。那在第二段的末尾呢，他有提到这个上主的最后一步，这个部分是奇迹课程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也在奇迹课的文字里面常常被提到上主的最后一步。那相关的文字大家还可以参看正文第七章的第一节。那我们预备呢，会在这一节的实体讨论课来讨论，就是所谓上主的最后一步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本课程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愿心，但是为什么就到临门一脚的时候，好像我们的愿心就没有角色了，而上主必须要扮演那个最后的角色。那上主既然看我们的实相是完满的，为什么他又需要伸出一只手进入这个幻象世界来把我们拯救回去呢？ 这是我们在实体讨论会接着来讨论的一个主题。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